肢体上的死解释过。行，那你给他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怎么就是。
然后我就给他讲的就是，因为西兵说当时他心里有点那个，他不太想要那个忧愁嘛，王变忧愁嘛。然后我就说，我们不能就是随便就是应承答应别人，因为答应的话就要去兑现嘛。我们讲的这个点，我们好好去。
啊，应用的就是不能轻易的去承诺。
嗯，对。
啊，承诺之后了，一定要有兑现，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嗯，
啊，应用这一部分是吧？
嗯。
嗯，然后你就讲了啥呀？
后面就是讲这个，然后也讲了就讲耶稣他的就是他应许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这个应许嘛，然后就讲了一点点。因为平时我们也讲，
就讲西罗底的女儿，然后那个西律答应他就给他成就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他承诺他，但是，
啊，
但是我们不能随便承诺。但耶稣呢，我们讲的我也没有讲完，因为后来觉得有点牵强，然后觉得，
嗯，
对，然后后来觉得哎，还是不讲了吧，就讲了这个。
好，请坐，请坐。
然后后来就想这个该怎么讲比较好。
就是你讲他的死吗？还是讲这个讲施洗约翰这个人物啊？
就讲施洗约翰这一个死里面，我们应该突出哪个点讲比较好？
啊，施洗约翰，我们得知道施洗约翰他的身份是什么，就整体来讲，讲人物一定整体来讲，不能通过一件事情。那我们整体我们得看施洗约翰他的身份是什么呀？
开路
先锋指路者，还有他是应验旧约先知，哪位先知？
以利亚
先知。哪位先知说的他呀？
马拉基呀，
嗯，马拉基呀，啊，嗯，马拉基先知说到了什么呀？还有以利亚的
心智和能力。
然后还有哪一位先知也说他了？
以赛亚
也说到了，说他的这个他这个身份和他这个出生啊，我们要去讲他的身份和出生，然后我们讲他的工作，然后重要的是在约旦河，他指向，是吧？指向说，看呐，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旧约的羔羊是什么？新约的羔羊是什么？他的内容，他讲课的内容，就是我们说施洗约翰，他所讲的中心就是指路的。其实他和这个大卫之前的那个先知，就是撒母耳，是一样的身份的。那整理一下我刚才说的，第一是什么呢？第一是说到旧约先知所说他的，这他是指向谁的？整个说下来都是神的计划的一个渐进性的一个启示，是吧？是不是？理解一下，跟着我的一个思路啊。那然后我又说了什么呢？旧约里的先知是有哪些先知？然后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吧？他就如同那个撒母耳一样，指向大卫的。那施洗约翰也是指向谁呀？基督的。我们呢？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其实他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那他就是灯光来了，就得没。不用，不需要见证完了走，就这么简单的就完事。对，他就是在黑暗当中的灯，光来了就是咱有光，还是需要灯来走，就回天涯。不是这样行吗？这样行吗？就我们应用了我们也是跟施洗约翰一样，也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那很多人都跟着施洗约翰呢。那个时候最黑暗的时候，那个灯来了的时候，大家都去找灯，施洗。然后你说你是不是那谁呀？然后你是说我不是，我给他做见证，我是不配的。对。就这样讲一些，就像我们之前也会讲，就是假如说别承诺呀，别这样，就像你刚才说讲着讲着感觉有点牵强，
这样怎么拉回个重点？
对，这样行吗？
可以，
就这样啊。然后我们再应用，我们也是，我们不是来彰显自己，他要什么我要什么哈，我就是什么哈，我就是那出路的王出宫的时候要有什么呀？开路的，当当当，不是我自己彰显，是后面要来的。 所以那个施洗还预备的时候，预备的时候在这个玛利亚呀，在这样的这个他的母亲与玛利亚之间的关系啊，包括撒加利亚他的一个这个感动，天使向他显现的这些都可以去理解。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给我说一下我们要讲施洗的话怎么讲。说大家来讲行吗？约拿怎么讲？大家没问题，约拿怎么讲？先知约拿，先知约拿怎么讲？啊？约拿哈，亚述完成使命，他是。北以色列的先知是吧？去到什么呀？亚述。那么他经历了什么呢？通往他时。通往他时的一个路上是吧？就这个图一定要有，简图也好，你找一个图片放地上，一定要有图展开他们的想象力。好，那来别说一句，假如现在大家想一想，小亚约拿怎么讲？怎么讲？其实大家有一定圣经功底是比较容易的。怎么讲？约拿？不会吧？你选一个人让别人讲来。好好好，老师正在躲避你的眼睛，然后你指他，坐下就坐下来。还没有给你下放权利呢。
然后在之前，然后被这个抛到海里。然后被在大鱼肚子里三天三夜，然后被吐出来。之后他开始顺服上帝，然后到尼尼微去传悔改。但是他传的时候，他只是在街上喊了几遍，然后尼尼微人就悔改了。悔改了之后，他因为神没有降怒给尼尼微，他非常的。
生气，
非常生气，然后上帝让他在那遮阴的蓖麻树哭了，然后他
哭了，
发怒了，
发怒了，哭也行，发怒也行，反正发怒容易，
哭累了啊，
嗯，
然后就告诉他那个说这个蓖麻树，就跟你都没有栽种它，然后神是爱这个尼尼微人的。然后我想他这个不顺服，他这种比较狭隘的这种民族，可能民族之间的这种仇恨，但是上帝他有就是对世人的爱，是对所有的人，可能超过了我们这种国度啊民族，给人有悔改的机会。对对对，他在鱼肚子里的三天三夜，然后遇到了耶稣复活，三天的复活。
没有，你让别人来补充，你让谁？
嗯，李老师吧。
反正你可以再选择一个人，再补一下。
那他能补缺。咱就是再往这个与神国约这样的蓝规正一点，尝试一下，靠一下，选吧，没事。行，好。你们想到哪就说到哪，没事。大家尝试一下，我们就是。从这个人物我们来看上帝和上帝之间在永恒里的计划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上帝已经定下要按照他这个时候，然后就打发约拿去宣教。约拿有这样的一个毛病。但是他的毛病上帝也许可他去走，但是走到途中的时候，约拿也知道是出于上帝的手，他也甘愿就是让别人把他投进海里面，上帝就用一只大鱼拯救了他。他在三夜在鱼的肚腹当中就会想到耶稣也说了，引用了他这个来告诉我们，耶稣也是这样，33夜在死亡的那个权势之下，就是被埋在坟墓当中，为我们受苦。约拿就顺服上帝去来到那个亚述去查羊，本来3天的路程只说了1天就全城的人都悔改，看到上帝在他们心中做工。进而去看到上帝的旨意，说了就要成就。
你再选一个不？
保罗吧，我感觉保罗那个。
选一个人。
选个人
。来，补充一下吧，用不用？
两个人。
没得选了，不选了，来，掌声鼓励啊！那么我们来讲约拿的时候，约拿本身，约拿书就1到4章是吧，内容比较多，知识量不够的一定要找知识量，就是不是说的我们积极往里套，就是讲这个与神为，不是的，基本知识都没有，一定要给孩子去讲，理解了吗？知识一定要有，但是在知识的架构里，我们要是假如说我们从人物的时候怎么讲，从事件的时候我们怎么讲，就是大家整体来看，因为没有学过嘛，我也是在边讲的时候边把圣灵给我，就是没有人教我们，所以但是我们都有一个里面有一个说，哎，我们要这样的去讲是吧，要规正的讲，那大家说的时候都是说到人和事儿，是不是，是不是，那刚才还想到了说在这个大鱼腹当中的时候，我们看神使用他的一个经，我们从人物上人物讲，我们知道这个约拿他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这个在鱼腹当中的经历是耶稣也通过约拿为他给做见证，是不是说的？说约拿怎样在鱼腹里面3日3夜，我也要怎么样怎么样，是吧？所以就也就看到先知啊，他们经历的，他们都是经历了耶稣基督所经历，例如说以赛亚，例如说何西阿，在听吗？例如说阿摩斯被摒弃的这些，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我再教大家。从人物的某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经历的耶稣基督的道路，理解了吗？以色列民说到这儿啊，以色列国和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的也是经历耶稣基督的道路，也是一样，在埃及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神通过以色列国的历史来启示神在永恒的什么计划，大家说一次。神通过以色列国的历史来启示，他叫旧约的时候他就叫国，再听啊，新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改了，叫什么？教会， 教会，他这个名字儿这个词儿不一样，意义是一样的。神是不是与以色列人同在呀？是不是赐下这个救恩应许啊？神是不是与教会同在呀？是不是也同样，他其实是一样的。这个叫以色列民，他只是叫信徒而已。所以这个教会里面也有神国度的三重职分，有什么王、祭司、先知，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也是都是一样的。好，理解了吗？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那唯有你通过这样图的话，你会稳固的这些事件在你大脑里面。好，大家来抬头啊！我刚才说到了。先知们他们所经历的，他们都经历了神的救赎，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神的救赎就是神在永恒里的计划的这些应许的这些人。简单让大家理解，应许与亚当应许，亚伯拉罕应许，应许他们，其实说到了应许和约都指向了耶稣基督，就这样简单的让孩子去理解。那我们也不能给他们讲这个神学的这些词，大家理解了吗？就是我说到了这个应许或者计划，这里面我昨天说的，它比喻的内容不一样，它词儿指定是用的就不一样，其实它里面的意义是一样的。灯它就是灯，你说发光不能说生孩吧，是吧？所以你和你家妻子相爱了，然后结个果子还能这么说，是不是？不能这么说，对不对？是吧？那教会里面可以说生养众多，说也可以说遍满地面也可以，说传福音也可以，发光作盐也可以。那你不是说你家里您夫妻相爱和基督之间关系，我们说相爱，说结个果不能这样，而是说有这个孕育，有孩子，喜乐满足感恩，是不是这样？他形容的这个世界来开启我们这个比喻或者形容这个词不一样，里面的意义是一样。例如说生孩子、传福音、发光作盐、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都是说到我们教会的使命，理解了吗？这个说到教会的使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讲约拿的时候，那没有知识的一定给他们知识，就是约拿书一共是四章，里面这些事件，因为孩子都喜欢人物事件这些啊。但是我们归正的时候，我们还希望把这些东西讲给他们，那么不是一次就讲完的，理解了吗？好，那么这次我就讲出了这个以人，就是我们说我们之前也会有的哈，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何因何果，是吧？是吧？还有一个六合法，这是还有神人之间，神是一位怎样人，神对我说了什么，我是一个怎样人，我应该怎么做，大家有没有神人之间的默想？有没有这种方法也可以。但是我们通过地图呢，我们就很容易让他来这样的归正，听好。假如说这些基础都有了，孩子们从小从妈妈肚子里就听，然后主日学也有了，到初级中级班，那我们看，这是不是神的国度，神同在的国度？他们有没有使命？从哪儿开始的呢？无论是亚当，神与亚当里面说生养众多，与这个亚拉拉山上挪亚也是一样，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与这大卫也是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成就了，是吧？理解一下，大家都跟着我的思路，是这样吗？是不是对亚当也是这样说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挪亚也是这么说的，对亚伯拉罕也是这么说的，大卫也是一样的，成就了，是吧？耶稣基督对门徒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要遵行，因为这是命令。那好，那么当时的时候，我们要讲约拿的时候，他的国度是不是要扩张呢？是不是要扩张啊？耶稣的神的国度是不是要扩张为使命啊？也就是犹大的使命，以色列的使命就是要传福音给外邦人，是吧？那好，我们要讲约拿，从人物来讲的时候，刚才说到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那我刚才引用说每一个先知他们都会经历这些，那么我们要从事件上怎么讲呢？那我们就得想，那么先知书当时是给谁读的呀？大家一定要想这个事情，展开想给谁呀？给以色列民。那给以色列民，他们读的书，读先知书，他们会怎么想呢？展开你的想象力啊！写给我们的一卷书，我们的一个历史，我们的一个经历，我们先祖一个经历。那大家想，以色列人读到约拿书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呢？ 他们会想什么？长老他们会想啥？他们会高兴还是羞愧？
他们全体都不太愿意上你葬礼的行李，把这福音传到，因为他本身亚述对他们有侵害嘛。
嗯。
可能就是整个民族情感他都不愿意，那么我估计是越南他是个代表，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国一个代表，他的不顺服或者他的盛气发怒，他可能是个代表，他不愿意。
无论是约拿还是以色列国还是当时的王，我没有了解背景，我们都知道那是伊洛巴二世的时候啊，他都是一个以色列代表，也是不是人类的一个代表呢？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看从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约拿也是以色列代表，以色列是我们全人类的代表，能理解吗？你看神特殊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成为一个大国，这整个国家的一个就传福音呢、啊，我们成为万国的祝福，其实他也是一个人类的代表，就是这样。非常有意思，嗯，大家知道代表吗？亚当是什么的代表？那幕后的亚当呢？新造的代表，是不是？新造的一个代表。那我们看，就是我们要这样看的。那以色列国有没有要不要有使命呢？要不要顺服呢？要顺服哈。那但是呢，你发现这里都没有，是不是？让他去也不去，就是我们看。这个我们可以看通过事件里面，我们看到通过事件里面，所以神要使用以色列国，要使用以色列的民，要使用先知。人先知应不应该明白神的心意呢？啊，那就根本就不明白，是吧？那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那么这个以色列国他所经历的也是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是吧？但是呢，他有没有啊？有没有成为榜样呢？有没有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没有，去传的也是非常的被动。那么我们看到神的心是什么呢？最后通过约拿，神预备是吧？预备了这些，是不是让约拿经历？然后也是让看到了这个基督的一个代赎，是吧？还有一个是不是神预备主权的？是不是掌权在这个世上？这是不是神的主权？所以整个的历史当中的一个插段，就是约拿这个事件，就约拿这个事件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是不是神的掌权？是不是神的爱还没有离开？是不是神他立约的信实？你看还有一个就是看到外邦人都信了，是不是神的一个计划呢？嗯，其实我也是通过在这样的讲的时候，圣灵给我的开启。我也没有这样讲过，就是第一次给大家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来啊、开启的，让你讲，让你声音开启。因为没有这样的资料让我们去，就我们拿到，我们就很有效的快速的去，就是我们再往深度的去给孩子们去讲一讲。我们让孩子就是做活动啊，我们坐船呐、啊，我们有风啊，我们有音乐配着，呜，大家就倒下了。然后风来雨的时候，喷壶都可以。大家都做过这个视觉教材吗？
我们
有
山里就专门这种请音乐的啊，这样的一个。
嗯。
孩子们可以就是当我们的一些图景啊。
情景。
哎，对，然后
是。
还好。当时就是非常
有那个喷的那个喷那个水吗？
没搞那个。
没搞那个。
跑了送了个大船。
送了个大船。上次这样的。有大风吗？呜！有没有大雨？人们有没有倒塑料袋把它们装进去？
大雨套在他们身上了。
套身上了。
嗯。
最好是外面热热的，有大塑料袋套进去，让他知道人的死啊。我们在走站的时候嘛，那个外面特别的热，然后冒着大塑料袋。走站的时候地狱就那个尖叫声，然后把那放进尖叫，就是那个放那个音乐尖叫的体验。然后背十字架的时候还有重担，背着那个后边背着那个袋子，里面装个有沙子有什么东西，让孩子背沉不沉呢？重担沉不沉？醉，然后给他们讲，就是让他们体验。那当时的时候，你们在讲课的时候，孩子们对于认知的这一块很容易，也能体验，也能那最后在讲课有没有深入的讲这些呢？我们发现人讲的也好，事儿讲的也好，历史讲的好，背景讲的地理都行，但是最重要的是人呢。
传出
对，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吧？是不是？蓉蓉老师，你感觉这样讲行不行？
可以。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来看这个简易地图，通过看的时候，我们也看这儿，一定是从神在永恒里面、计划里面，这个世界当时的人和给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教导，就是特别受开启，就是我们要开启，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把它套在里面，把这个套在里面，把它也套在伊甸园。就像我们在讲，王国百姓这样的百姓土地荣耀，我们把它套在里面，套在这儿，套在这儿，套在耶稣基督，套在我们的身上，然后用信心相信，相信巴摩海岛，就是这个意思，理解了吗？那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国王百姓套在以色列国，好不好套？好不好套？套在伊甸园好套吗？差一点儿，也好套，也好套。那套那耶稣基督是不是那国呀？是不是那王啊？是不是啊？那我们呢？我们这个就不叫国了，我们就叫居所，叫殿。耶稣说：“你们的身体就是神的灵住在你，他就成为神的居所。”神同在的家都可以，让孩子去理解，让孩子去理解。那我们讲哥林多的时候，我们讲腓立比的时候，这个书信呢，我们也是这样，让孩子能理解。我的女儿说：“妈妈，我不想做哥林多教会。”我说：“你想做？我想做腓立比教会。”对，为什么不想做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是在里面和外面都被同化，是不是？但是神还爱着他，是不是？是不是？他和人之间的关系好吗？他和主之间的关系好吗？他和世主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您看，那腓立比教会也好啊，是不是？有福音的内容，还有传福音的使命，还有彼此相爱，还有爱主，哎，就是爱这个保罗，爱我们的主啊，是不是？被安慰、被鼓励、被榜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就把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个体，让孩子去理解当时。神为什么借着保罗来责备他、鼓励他、来安慰他？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方法？教大家什么？教大家什么？让孩子非常容易理解圣经里。你要讲书卷，孩子很难。你就用知识方面也是。后来呢，我们就可以说到了，我们说到这个提撒罗尼迦的时候，我们说提撒罗尼迦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去演出其中的内容，就像约拿书一样，我们可以把它演出来，我们可以做这个道具，我们可以把一个现场演出来，让孩子一起来参与啊。那么但是我们老师一定要掌握一些这样的一个方法，非常容易让他应用，这个有一点挑战，是不是？那么大家得学，不但我们的身份稳固了，以神为中心的架构稳固了之后了，圣灵会给我们，这就是我们老师要有讲圣经的技术。阿门。好，有问题吗？有没有问题？可以说啊，说吧，有吗？
没有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学习
的
太多了。
这个学习特别快，等到你们学习几次、刷几次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时间，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刷啊，教大家一些方法，然后我们林老师会教大家动作，给大家留作业，留作业大家就可以去先掌握几套，掌握这样的一个方法，好不好？介绍几套，自己下笔下去的。因为这个简笔画或者和我们食指的地图，或者说我们用永恒用各样的方法来学，或者祷告，这个它都不是一下子能学下去的东西，也是我们边去讲边有在听吗？你认知就是一个认知，当你真的看懂这个，这个是教导圣经，认知也非常有效，开启也非常有效，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用一年两年，我们用掌握了，你发现你越讲越有。这个可不是你听出来的，是你讲出来，越讲圣灵就给你，越讲圣灵就开启你。阿门。 好，还有没有感觉讲人物是特别难的？还有没有？还有吗？啊？乃曼。小女子，她是和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这个乃曼呢？她是哪儿的哪儿的将军呢？亚兰国的哈，叙利亚的这儿的哈，叙利亚。那你得了解这个背景，还是孩子没有知识量的时候就会听这些书。假如说你看，你这次主日你讲不完，下次还要去讲，知道吗？他虽然是了解了一些上一次你给他讲的背景啊、地理呀、啊，和当时两国的之间的关系啊，那大家得知道这些得知道。那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在乃曼做亚兰将军的那个时候啊，那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他们中间是敌对的关系吗？
是
敌对。那你知道以色列国王是谁吗？你知道以色列国王是谁吗？那时候谁做先知你知道吗？
伊丽莎。
嗯，伊丽莎做先知。伊丽莎陪伴了耶户王朝的哪些王呢？一直到谁呀？约阿施的时候。就是这个你需要，这些你都得有，因为你要想讲圣经朗朗上口，这些背景你是必须要有的。什么以色列王朝一共有几个王朝，教大家的时候，估计的时候就是221451221，王朝一共有几个？九个王朝，这个都可快，就玩中学背地的知识，就最基本的功力。你要想能读懂先知书，你必须要对列王的这个历史要了解，因为它是同一时期的。你要想能读懂书卷，你必须要把这个保罗的这个五次旅行步道都印在脑，也是用地图，比较快的。下一次我们圣经启蒙，我们就会教大家列王。那好，那刚才说的列王，那就是第四王朝，以色列第四王朝就有四代，安利王朝，安利亚哈谁谁谁谁这个啊呵呵。然后呢，第五王朝的时候就耶户王朝，耶户王朝他因为神借着先知的口已经借着耶不是先知啊，应许耶户，他四代嘛，指定四代加一个五个呗，所以五王朝就五代呀。那伊丽莎的时候，那个时期是最后一个是约阿施，约阿施他的儿子叫啥呀？约阿施的父亲是谁呀？他不是犹大的约阿施啊，他是耶户王朝的，耶户王朝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对，所以约阿施的那个约阿施有没有去打地呀？箭有没有打地呀？有没有啊？有没有射呀？那个哈、啊？有没有射箭？是射箭吧？是不是？射箭的那个是。然后他和谁的关系好啊？伊丽莎的关系好，是不是？他也说了伊丽莎曾经说过啥，说过的话，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胜马帝。好，那我们也讲这个乃曼的小侍女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时是谁在做王，当时为什么神要使用亚兰来管教以色列？以色列当时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拜偶像。所以神对耶户怎么说的？耶户王朝里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情？虽然耶户，我们都是用地图来。虽然耶户遵行那么先知的话了，是不是？耶户登场是怎么登场的呢？了解吗？啊？串问呀，谁去告的耶户？谁去告的？啊？高完之后噔噔噔就怎么的跑掉了。然后耶户回去的时候还挺坦然的，没啥事儿，他说不可能啊，就是当时就让他说耶户什么做完了。说先知的时候就告，那我问那么虽然是以利沙的门徒去告了，其实之前提过神借着谁说去告他了呢？以利亚是不是借着以利亚？其实整个的历史是按着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我重说一次，非常重要。以色列历史的一个发展都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成就的。那么就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例如说要高以利沙，要高哈薛，要高就哈薛，哈薛是哪个国的王啊？
亚兰王。
对。亚兰国的，那么耶户是以色列的，是不是？要不也就是无论是国内的历史和国际的这个历史，都是神先提前借着先知的口而说出来。 发展，以色列是发展的，都是这样的。你查考吧，都是以这样的神的主权来看圣经。以色列的历史都是按照先知的话成就的，例如说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例如说亚哈，所以他事件挺好，事件有点繁琐，例如说战争了一些事件，但是最终都是说应验先知谁谁谁所说的话，应验谁谁谁所说的话，结束了，一句话都没有落空，结束了。所以你要这样的来看圣经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神所立的约，神所说的话怎样成就，他说的话有的是审判，有的是祝福，有的是咒诅，有的是祝福，在听吗？例如说亚哈，所以这些都是神所说的话。好，我们回来，那么神借着耶户所说的话，其实之前都已经借着以利亚已经说了，再往前推就是神在永恒里面已经怎么呢？计划了，通过这些事情让我们读到以色列历史，人类就是这样，如同以色列人都是走向什么、走向死亡的，都是走向死亡的。然而神借着先知所应许的成就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神也借着先知的话成就了一些恩典，不光是以色列面对的审判，但是恩典有没有陪伴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发生啊？有，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刚才我说到了耶户他的登场，包括耶户王朝的一个发生，其实呢神已经借着以利亚已经说了去高谁，虽然是没有说高到哈薛怎么样，但是当以利沙看见哈薛的时候是不是哭了？那以利沙是谁呀？是神的代言人，提前看到幕后的事情，在听吗？他是神国的建设者，是提前将神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例如说看着少年人的眼睛，对不对？例如说未来说发生什么事情啊，以利沙他都是说出来，因为以利沙是神的什么呀？先知，他的代言人，神都将未来的事情，例如说那么以利亚，例如说以赛亚有没有看见天开了？米该亚有没有说到亚哈王你未来会怎么样？有没有说？米该亚没有说吗？米该亚看见了天上的宝座吗？耶和华的宝座，还有会议吗？发生的事情，说的你看见以色列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今天就是你的死人吗？不是说你上战场你就必要死吗？然后亚哈说的，说等我回来怎么制裁你，这么说哈、啊，说你要真能回来就等我没说一样，是吧？米该亚是不是这么说的？说有谎言的灵，说谁谎言灵进入的？我们才没有谎言的灵，就打他嘴巴子，是不是这么说的？说我看见天开了，是不是这么说的？所以你看这些人都看见天了，因为他们是先知，提前将神所让他看见的一个画像，就是计划，能让他们讲出来，这样啊、哦。那好，那么我们看先知所说的话怎样成就在历史当中。那么当时的历史发生什么事情呢？也就是亚兰国是不是要欺负这个以色列国呀？为什么要欺负啊？因为耶户王朝当中就是说了，先知神是亲自对耶户说，没有说到先知那里面说你遵循我的命令，但是你却和谁谁谁像啊，拜偶像，是不是？对，耶罗伯安的家就是和他是一样，但是呢我还给你恩典，因为你听了我的话，你的孩子一直做王到几代呀、啊、是吧？对，这是神借着他，但是说到了神必要怎么样管教你，所以割裂以色列国，割裂那个时候还没有割裂。那么在这个耶罗伯安二世的时候，耶罗伯安做王多少年呢？大家还知道吗？大家没有背过哈，问这些问题就答不上来，正常的啊。所以他做王有半个世纪的时间，是吧？半个世纪的时间，神就通过约拿所说的话，再听啊。因为神借着亚米泰的儿子约拿所说的，就恩待他们，因为神怜悯他们。因为当时的南犹大也是一样，南犹大的乌西亚他们同时做王的，所以这一切都是先知所说的话成就在历史当中。那么成就在历史当中，当时的时候，你看神就借着亚兰来管教以色列，没有听的时候把乃曼的这个就小侍女就裸了去，是不是？那么你看神被动的约拿，被动的犹大，被裸到巴比伦，被动的小侍女，都是要完成神的计划。还有一点，教导以色列人， 教导以色列王，就像约拿书的一些，他们都外邦人都信了，但是以色列王信吗？基哈西怎么的了？在这个世上贪财啊，对贪财，是不是王呢？所以这一切就是一个像一个镜子一样照到他们。那么小使女被动的哈来到这里，但是她比王还要认识这位神，对不对？说他我们以色列人中有什么
先知？
有先知，这一句话以利亚也曾说过，说神啊，你听我祷告，让他们知道你是神，并且我是你的仆人。以色列人中有先知，是吧？那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的时候，他去找谁呀？叫什么以格伦的神啊？以利亚是不是去了？冲进到了，别去了，你告诉他。难道以色列人中没有神吗？反复的出现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是吧？是不是以色列人中没有神吗？反复的出现，那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色列人中有先知，以色列人中有神，不断的出现，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与他们同在，就跟他们走旷野是一模一样的。好，大家要是把这个图学下去的时候，反复出现的一样，他们在旷野，神与我们同在吗？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不相信神的同在，和今天新约的教会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不相信神同在，不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的这个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份得胜，在教会其实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时间发生的事情这个不一样啊，时间和这个事情时代不一样，其实这就是人类反复出现的悖逆产生在整个圣经的历史当中。好，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还是下？
下
第一章，我们读一下，我找就行，不读没时间读啊。第三节有没有？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有没有？第六节读一下，有没有？起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还有第几节找？十六节有没有？
十六节。
有没有？十六节有没有？怎么说的？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好，我们看第十七节，来读一下，一起读，预备起。亚哈谢果然死了，正如。借着谁所说的话呢？
以利亚。
说他怎么的呢？必要死，是不是？说必要死。好，乃曼的那个小使女的事情也是告诉他说，以色列人中有什么呀？先知。先知是不是神的代言呢？
对。
王是不是神的代表啊？祭司是不是神的代理啊？他们就是在神国度当中是同的一个工作工种，但是他们同是神所使用的人，代表神的人，在听吗？理解一下。那好，说到以色列有先知，就是有神与他们同在，是吧？所以小使女她都知道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应用该怎么应用呢？应用孩子们就会能理解，通过历史引到自己的身上。就像我说到这儿，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说有神与我们同在，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所以现在孩子们最大的不幸，神与我们同在吗？所以让他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非常重要的。还有小使女说，以色列人中有神的先知，神的爱没有离开过他们，他们再不好，是不是神也没有离开过他们？还有一点，他们是有使命的，使命。小使女被动的被带到了这个他的家里，他没有说的我恨，对不对？所以你杀了我爸我妈妈，我的家没了，你看我什么夜间给你下毒，没有这个，就没有这个。那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就像但以理一样，他是但以理一样，神特意把我带过来去有福音，因为我们的使命就是将福音传到外邦，就是这个。犹大的使命是不是这个呀？他才没有像但以理一样，你死了才好呢，你梦吓死你，没有这样。他也没小侄女也没有说你得大麻风，你全家都死才好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带过来的一个使命是什么。对，所以神把他带到这里给乃曼，让他知道乃曼这个国家是偶像的国家，对不对？乃曼信了，全国是不是都信了？信没信？所以小侄女的信心和但以理的信心和约拿这里面都是一个相反。约拿不管怎么样，他是有民族的这个 但是他也是顺服哈，但是这里面就属于被动的一个福音的，就是被动的背裸到这里，这都是背裸到这里，背裸到这里，所以给孩子应用太多的应用点了。我们人生经历的每一个处境，我们要在人的里面是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是相信我们神在整个的历史当中掌权，神的计划的一个部分正是我们在经历的事，那我们就感恩神在我们身上有他自己祝福的事儿，就如同神使用乃曼的小使女一样，成就整个国家的祝福。乃曼信了，乃曼人之后人就说了，说的那个我带一块土，我带什么土回去吧哈，是不是？这是我的见证，是吧？就我以后我就在你的面前，先知的面前，我就说了啊，说我不再，你替我祷告赦免我那个啊，我不再在什么，外国别的偶像，唯有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在听吗？不光是有先知，以色列的神才是真神，所以他将福音带回了什么呀？带回了什么呀？亚兰，带回了亚兰也得打他，带回了巴比伦也得裸他，为什么？嗯，对，他们不听神的话，还有这是先知的口，必须要带走，这是启示了以色列的救赎，就是启示神在以色列身上的救赎计划，他的恩典没有离开。跟大家说，这些都是我在画图的时候是一点一点的边讲的时候神给我的。约拿也好，这个乃曼的这个事情，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架构已经稳固在我脑子里面的时候，讲的时候是规正的一个啊、我认为这样的讲，这是整个圣经里所要告诉我们的。长老，你有什么想法吗？这样行吗？我们主学老师是不是应该这样的讲？牧师们，来快说一说，就是我们都是在学习，都是在学习。说实话，没有人教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资料，但是我们有了基础，我们再加上这个，我们讲到一个架构稳固，我们往里套，然后我们展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想从整个神的国度使命，以色列的使命和人类，从人的角度，人类走向灭亡，然后我们看神的工作，神的拯救，来彰显神的荣耀。牧师你说一说。
在这一块，我们的确还是，像老师讲的前面的神国约救赎荣耀，还当然还有基督这一块，就是很关键的一点嘛。就是我觉得从小女子身上，也把这些，就是每个点都可以把套进去讲，从神的角度、国的角度、约的角度、救赎的荣耀的角度和基督的角度，其实大家都可以，从这一面来这个线呢、来往下讲。都可以，我觉得特别在小女子的身上，我觉得更看到她更多的时候，她就是虽然她被掳啊，就我觉得讲到女子就是个基督嘛，基督最后说她要来到地上，她不是被掳，她其实就是甘心的、悲愿的来到这个拜花的世界。其实她更多的见证什么呢？一个见证先知嘛，见证以色列国的神啊，一个方面，同时见证基督嘛，见证基督，她就是。众旧约的每个先知都指向了真正的大先知，真正的真先知基督。所以对一个女子来说，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她的见证基督，同时也一个传福音嘛，国度的胸怀嘛，啊，她不是为周围的周遭的环境而发怨言，她始终不忘记自己的使命。其实哎，就从小女子身上也看到基督的灵在她里面，就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她都有基督的灵来见证基督。来传扬福音啊！当然这是在一种，当跟孩子们讲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让孩子们就是，我们往往会对不同的环境，我们会自哀自怜，我怎么命运这么苦，这么糟糕呢？他却不知道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处境中，有更高的使命，更高的托付啊，来更体现自己生活的价值。人在安逸当中，其实价值体现不出来，更多在这种观念中，那基督的灵和身份在里面彰显出来。我觉得跟让孩子们有种特别对男孩子的情况，在环境的恶劣的环境、被掳的环境中，仍然来见证基督。当然，这个更多是基督灵在充满他们。
他们
啊，对。
我说一点啊，就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同学孩子的生命光景和他们的需要。我们知道是不是？ 我们为什么我们讲到那么迫切呢？为什么很多人讲到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或者是讲的时候也没有滋味？讲的时候没有滋味呢，有两方面，一个是你对圣经的基本就是基本功差一点，就是背景理解这些，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看不到孩子们灵魂的需要，他们生命的一个状态。假如说你能看到这个生命的状态，你就脱离这个模式和形式讲到的这个形这些。但是你应该首先第一看到孩子落在某一个罪里面，或者辖制，或者在一个困境当中，或者生命的软弱，你着不着急？很多人就说刘老师，我就不知道讲啥，或者是我根本就是我讲到的时候，人别人都感动了，我咋能讲到这么大呢？原因是什么呢？灵魂的负担不够，你不知道羊群的需要。那你要知道羊群的需要，针对每一个现在他们需要去改变的某一个点，那我们来讲约拿也好，讲小使女也好，太丰富了，大家听懂了吗？本身他们学圣经，圣灵就会自由的运用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应用就不用你再，我看你以后再偷钱，你要再偷钱，像犹大就肚子就裂，不用这样，你再听吗？就是你要是讲到了我们暗暗的做事，偷偷的做事，或者讲到了神是个灵，他知道你所有的一切，就自然应用了，也不用肚子裂指着他了。我说的对吗？所以只要你不断的讲圣经，圣灵会在他们身上有这样的工作。尤其是我们讲的是道，讲的是神，高举基督的聚会，高举神灵的聚会，哈利路亚。那讲伦理道德，那么这偷东西骗人不是故意的，然后就是神不是，要是故意不用讲这些，你就讲就可以了，圣灵自然在它里面就是工作。我们不是讲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就像我们说像社会上讲品格一样，我们不用这样的讲，只要我们不断的归正这样的，它就在里面工作。那我还是说我们的负担重不重，我们在对孩子灵魂的看见深不深，这是关于我们讲道里面的深入，或者我们焦急，我们讲着讲着就流泪，这是和每个主学老师属灵光的是不一样。假如说拿个教材原班原套的讲呗，谁都能讲的完全也可以，但是开启对于整个的开启和孩子的深入，就是大家对灵魂的那个负担焦急，孩子现在在挣扎的一个过程，孩子面对那个仇敌的掳掠的一个过程，我要抢，我要着急回来，我们要以基督为中心的去生活和学习，我们当怎样的效法我们的主，我们当怎样的因着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怎样过圣洁的生活，怎样过敬虔的生活，怎样以圣经为标准来做任何事情，选择任何事情，重不重要？求神赐福我们这个托付和使命，阿门。好，那大家不许休息了啊，我来给大家教大家那什么，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再去说任何，还有没有特殊的说人物想再说一说，有没有人物，一个人物，他就知道保罗啊，保罗也是，保罗的时候，保罗的出生，保罗的这些都得用地图讲，保罗的出生，保罗的这个搜图片呢，做一些 PPT， 找一些资源是比较好容易找的，受训，然后他原先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然后去了亚拉伯的旷野，回来在大马色，然后去耶路撒冷，然后又去送到这儿，然后回到了基利家的大树学府在这儿，然后在叙利亚的一年多的时间，然后与巴拿巴见面，然后回去开始和巴拿巴一起加拉泰回来写了一封信，加拉泰人，然后这么快就离开了耶路撒冷会议，这都是保罗的事情，保罗的事情。然后耶路撒冷的会议之后了呢，回来了，第二次旅行不到，一个团队分成两个团队，然后往前走，二次旅行不到，然后回来下来，然后第三次在以弗所三年多，然后回来想下来没下来，然后回来重新回，然后耶路撒冷被抓，被囚了两年。这个快速怎么学？我们先有时间轴，时间轴，新约的时间轴是100年，旧约的时间轴是2000年，折对的， 2000年从1000年上推下推，100年从50年上推下推，60年上推下推，33、35，然后上推下推，加加减一减，哎，你发现2000年也能背下来，哎，你发现100年也能背下来。牧师，你能理解我说的吗？就是让孩子就是这种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假如说我们十二世师的名字，先说俄以山底鸡托压耶一压采，一个小故事，形象的小故事，然后就写下来，赶快写什么这些写完了，写完了之后你就添呗，你添呗，我就知道俄什么俄托涅，他说底波拉，不是参孙，我能添不能添上的，然后这小故事一叙述了，他们也能背下来了，然后再往上添，添完之后上下会的这个先添上，不会的时候最后添，剩下没几个不会的，这就学会了，然后知识点这么快就学会了。在埃及的时候说雪挖石营除窗户刨黑黑黄黑子，这都是让他们的兴趣点难点变成兴趣点了。还有这个王的名字也是一样，王的名字也是做一些游戏，王的名字就背下来了，然后或闪几个闪卡片，或者讲一个小故事，抽象的小故事，王的名字就背下来了。但是大家知道孩子背记快，忘得快不快呀？快。但是用抽象的一个事迹这个形象的一些话，他就不会忘。你像我女儿现在还是从小的背雪蛙是用橱窗薄黄黑子，他已经快速印在里面了。还有就是我们使背那个就是哥林多也是一样，大明冒暑党得昏机败，那一辈子都忘不了，大家能理解吗？这是什么方法呀？我问大家，这是教大家什么呀？告诉大家什么？对，快速认知的方法，认知量大，认知量多，认知的多，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什么呀方法，要不然孩子你想一周就来什么呀？一个小时你认知这么多，孩子蒙着回家都找不着家了，所以一定要快速的，然后再给他留作业，一天打卡一天打卡，其实一周一天读一遍，一周读没读会呀、啊？就不用背，你就别提背子了，一天读一遍发给你，然后你们小组长小孩小组长谁来监管，一周读一遍，一周读一遍，读5次他自然就会了，下一周来了说知识量就不用你再讲了，你再去讲其他的呗，是不是？嗯，对，这个就是我们从哪讲到这儿了，想到哪儿讲到哪儿啊。好，大家拿笔和本儿，教大家。